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
祝大家这个母亲节快乐！
哦，吃爱是祝福。
对啊，这个叫什么？拜个晚年啊我想到那母亲节迟到了，要怎么讲呢？
对，先献上我们
对
对于我们听众。的这个听众中有妈妈的呢，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虽然在这个我们节目上架是周一嘛，
对，
虽然在周日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过完母亲节了，
没错，
但是我觉得应应景，我们还是得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是，对，而且也可以借由这个节日来做一些思考，一些探讨。
对，我们这一期也会从这个母亲的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一些女性在这个目前的社会当中的一些心理陷阱。
没错，因为这个的契机是肉圆已经去上幼儿园了嘛。然后所以老师就开始会教他们要感恩。要惜福。我觉得这很好啦。只是他们就会请小朋友来回家跟妈妈讲说妈妈你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生下来。
对。
我都要哭了。就是。
很感动。
对。我就一定会马上跟肉圆讲说妈妈不辛苦啊。就是我不希望让他觉得妈妈这个角色是需要牺牲的。我付出我有收获，其实是在每一件事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也会说谢谢你愿意生出来来陪我，对不对？而不是单向的说，就是他要很感谢我这种感觉。就算在母亲节这个节日，我也不希望让肉圆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两个原因啦，
是
一来是我们也都可以预想到肉圆未来也有可能会做母亲，
对。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的小孩在未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牺牲感的，
是没错没错。
那第二个角度呢，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母亲相当辛苦，这我们得承认
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在当中找到一些快乐跟成就感。
没错，快乐、成就感、收获，对不对？我觉得都是有的。
对，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嘛，
是，
对不对？就是为别人付出所得到的快乐啊，我一直都认为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
甚至有一个幸福学的学者还做过相关的研究。
对，
就他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是
我们得到了那个快乐是暂时的。
是，
但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别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是
我们内心的那个成就感是长久且持续的。这是有研究证实的
是，
所以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
没错，
当我们在付出的同时，别人只要接受了我们的好意，
对，
交易就已经完成了。
交易吗？
赢货两讫了大家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欠你什么啦。
对
对
对，双方就互不相欠了。
是，
只要对方抱着的是善意，接下你的好意，
是，
这个关系就算两清了。
对，我是好意的付出，那你也欣然接受，其实我就已经从中获得到我该有的成就感，
对，
付出感，对不对？
对，这个绝对是要有的。
是，
那一件辛苦的事情，其实有些人做起来很开心，有些人做起来很痛苦，
是，
对吧？
没错，
就像我讲的所有的游戏，
对，
其实都是源自于工作，
是。
但是为什么工作那么痛苦？
是，
但是游戏却让你那么快乐？
对，
就是你自己的看法，你是主动去做还是被动去做而已。
我刚才嘴角微上扬，是因为我也看过肉圆看一个在就是当妈妈的游戏，那男生在胡搞瞎搞玩得很开心。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游戏也比较没有那么辛苦，他虽然会设人门槛，可是其实没有真实的妈妈那么辛苦啦。
我说的游戏不是电玩游戏
哦，
是真实的游戏，比如说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种
哦，
实体游戏
是
那个就辛苦了吧？
对，也是
对啊，打球很辛苦吧？
啊，对耶，
对啊，
对，打球很累，
打球很累啊，
常常还会受伤，有没有？
对，
还闪到腰，
很辛苦吧？
对，
满身大汗，但是你会很快乐啊。
哦，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耶，
对，就是你的主观意愿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愿意自己当妈妈，我才会不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这么的不舒服。
对，这是主动之外啊，就是你自己的
选择，
怎么看这件事情？对，
怎么看
重要？
是，
因为也有些人也是被动当妈妈的嘛。
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被动，或者是想说怎么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对，
我会觉得说我不想给肉圆这种感觉，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并没有这么牺牲，但是他可能以为这么牺牲而不愿意去当妈妈。我是催生派的，那个卫福部可以找我
算代言。
没有啦，当然是你要想清楚然后愿意做的时候才去做啦。
好，
对不对？
总之我觉得是这两个方向嘛。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探讨这个女性的角色的束缚吗？
其实我们发现有幼儿园啦，他不只会在母亲节做这些活动啦，
是，
包括之前有什么节，圣诞节啊，
对，
万圣节啊，他们都会办活动，
对，
那母亲节做的活动好像就只有
就送养
母亲，感谢母亲，
对啊，
感谢母亲的牺牲，
是，
这个牺牲是带引号的哦，
对，
所以这一些母亲们的牺牲感，甚至说我们延伸一点讲，女性的牺牲感从何而来？
对啊，
好像我们想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
是
我觉得这些牺牲感呢，都来自于我们社会上带给女生的一些心理陷阱。
哦，是陷阱，
思想上的一些陷阱
啊。
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女性常常被过度灌输爱这件事情在她们人生当中的重要性。
爱很重要啊，我们也会常常一直说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就是要表达对他们的爱，让他们有安全感啊。
对
对、
哦，但是我讲的是过度强调啊。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很重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哦，都是需要爱这件事情嘛，
是、
哦，都是为了我们对于爱的需求，所以我们才会去跟别人去做良好的互动。
而且并
关系
对，并且是奶就说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让小孩知道我们爱他，他就会有安全感。
对，
其实在只要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
是哈、哦，其实我们从这个心灵的角度来说的话，
是
爱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就跟我们肉体需要空气一样，我们的内心绝对是需要爱的
啊、
可是你不会强调你需要呼吸吧？
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存在，
对，就是爱就是自然的存在，我们跟别人的良性互动中，
是、
哦、不只是男女、哦、不只是你要找一个伴侣，
没错、
哦、你可能还要找一个、你跟你的家人跟你 的朋友都会有这个爱的关系的存在，互相滋养，
是，
可是你不会过度的去强调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
不应该过度强调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是有过度强调的。譬如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多少的朋友，我们有怎么样程度的朋友对我很关心的话，代表我在社会上地位是高的，我们会想要证明这件事情。
对，比如说我们就常常小时候啊，
对，
我们也都会被警告，
是，
哦，你这样没人爱你哦，
是，
哦，你这样做没做相，以后谁娶你，谁爱你。
哦、
用这种恐吓的方式去强调说被爱，在在潜意识当中告诉女孩子，就是被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
你看你如果没有好、被爱的话，是如此的可悲。
原来从小就开始用这样的方式让影响我们的意识。
对，
我还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你饭要吃干净，就是哗哗的会 gay 哦。喵安哦，是不是？就是长得不好看的、啊。
对，就是你饭粒没吃干净，
对对对、
啊，你就会娶到满脸麻子的，
对对对，
丈夫啦。
是是是，
你看，这都在潜意识里头告诉人家，就是你如果你知道嫁得不好，
对，
没有嫁到对的人，
对对对，
是一种惩罚。
是哎、欸，我这些表现会让我嫁给不好的人，好像对女生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哈、哦，这都在潜移默化，就是女性的工作就是要。被爱，你要成为一个被爱的女人，
成我们的样子都要是成为一个会让人家爱的样子，
对
对不对、哦？
这个是很多很多陷阱的源头，
是、
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会比较温柔、善解人意呀、啊，哈、哦，会往这个方向去塑造自己，
对，或者是不会骂男生做没做相，
哎、欸，
对
不
对？不
会骂，对啊，
奇怪哦，
对啊，
常常被讲。
长大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会去。过度索取关注跟爱
是
好，其实就是因为他会认为说，一旦我没有了爱，没有了关注，我就是没有价值的。
对，用这个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是那就可以举例嘛，就譬如说什么样状况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们自己没意识到嘛，所以像怎么样叫做过度的索取爱呢？譬如说我要求说老公回来一定要先抱我，或是问我吃饱没，不然你就是没爱我。这样算就是一种对于爱的过度索取吗？就是他回来就是看了孩子就啊好开心这样子，然后就把我冷落在一旁。其实蛮多就是妈妈会在意这种事情的。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在于，其实跟呼吸一样，就是自不自然。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标准
哦，
而是你跟你的这个对象，
是
不管是父母、兄弟、朋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哦，对，这个没有针对说老公老婆，其实每个人的人际互动都是这样。
你的这个对象呢，
是
跟你之间的互动是否自然。
哦，
就是对方自然的表现，你就可以感受到爱。
对，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你也会给予对方相同的爱与尊重。
也就是所谓的过度，其实是没有标准的，真的是看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对，
就像你不会讲说你要呼吸啊这样子，
对
不对？
你说你回来抱一抱，亲亲，
对
啊，哎，这样算不算过度？要索取，
对，
我觉得不一定啊。如果对方也愿意的话，那就不是过度啊。
哎，两个人自然的互动，
自然的互动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爱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嘛，自然而然的就会达成的，
是，
就会感受到爱嘛。
没错。
那你说这种什么叫索取？
对，
就是你会戴着氧气面罩呼吸。
嗯，我已经需要氧气筒了。
对。
对，
好，就是你当你拿下面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需要这个氧气面罩，你拿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了。
是，
你知道从这个角度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索取。
嗯，
这种东西本来应该是自然而然存在我们周围当中的。
对，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你就可以感受到的。
就好像说你要给我氧气面罩啊，这样的意思吗？
对啊，好，你说你不会说，哎，你要给我呼吸啊？
对，
你本来就会呼吸，
是。
但是呢，你却忘了你自己就有在这个生活当中汲取氧气、汲取爱的能力。
哦，
我就觉得要有一个实体化的东西，
是
罩着你，你才有办法呼吸。
对，我觉得这跟好像也有点，我有感受到，就是这自然而然发生，就是我们真的是其实是要关注眼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会这样，通常都是你有攀比，有比较。
嗯，
譬如说你发现隔壁的情侣，他们怎么会到现在两年了还这么 love love 这么亲密？
嗯，
你也想要老公这样对你。
嗯，
可是你没有想过，其实那个是他们整个生活的过程，而造成他们现在有的这样亲密感。
嗯，
而不是就是单纯回来抱一抱这件事情，对不对？
那是他们自然的互动。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讲说没有标准，
是
没有比较的，
对对对，
而是自然而然是发生的。
对。
哦，我觉得这就不是索取，
是
我们互相的互动中，
对，
就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嘛，
是，
但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在小时候过于强调对于这个的需求，
这些的标准，对不对？你这样就没有人爱，你这样、哎、你要怎么样才会得到别人的关注？
对，这就仿佛告诉我们的孩子，空气是有毒的，
空气有毒，
嘿，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我出门就会感受到危险，我就必须得戴上氧气罩。才能吸取到自然而然的空气、哦、
本应自然存在的爱，你却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才强调有这个东西。
对，你恐吓就是这种感觉嘛，对不对？欸，外面空气很糟哦。
哦，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不会被爱，对不对？
哎、
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呼吸不到空气。
对对，那你用这种恐吓的方式，你就会让他觉得说我得要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我才能够得到这些应该本该自然存在的东西。
哦，所以其实起码是不是对小孩，我们要做到不要是用恐吓的方式，
嗯，
正面的表述嘛。比方说，我说哇，若元你轻声细语讲话好可爱，好好听哦，对不对？而不是说你讲话这么大声，破风骂街就没有人爱你。
对，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在生活当中去过度强调这件事情，
强调爱吗？
对，
嗯，
哦，就是嘴巴上，其实我觉得爱这种事情，嘴巴上不用说。你应该用行动去表示，
从行为上就看得出来。
对，好，你与其跟小孩说啊，妈妈爱你，你就给他一个拥抱就好了。
是，
对，我觉得有时候一看一个人做什么，远比他说什么来的重要。
但是会不会小孩比较不懂？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要教他的。
嗯，教他就是你抱他，他就会抱你，
他就会感受到这样子。
对，哦，就是身教嘛，身教比较重要。
是，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学校的这个动作让你觉得有一点 over 了
啊，对，不自然呢、欸。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应该要有的嘛。
没错，比如说我真的为他付出做了什么，他当下觉得很感动，而说谢谢妈妈辛苦你了。
嗯，
哎、欸，我觉得这个就是自然的，
对
不对？
对，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里面的东西，然后却硬要生出这句话。
嘿，他都还不理解到底什么是爱，却要他去表达，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有点过度了。
嗯，
那再来是这也反面的强调，反面的在影响我们，就是。母亲是牺牲的，
对
对,
对，没错，我就是不想让肉圆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如果我们是辛苦的，我们是牺牲的，我觉得他也承担了很多、欸。哎，妈妈为我这样子牺牲他的人生，
嗯，
对不对？
哦，那我们再延伸一点讲，我们会觉得被爱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所以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当我们没有人爱的时候，不被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啊、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奶舅可以这么自我了，因为你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你不需要索取别人的认同。
对，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既定印象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单身羞辱，就会觉得啊、一个人
啊、单身羞辱
是失败的。嗯、
对
对，然后呢，再来是离婚也会变成是失败的。
哦，就是我没有人爱的话是一种丢脸失败的事情，所以是不能讲的这样子。
对 对, 对，其实有时候婚姻是一个法律上的条文嘛，其实是一个合约嘛、嗯、对不对？
对，
我们两个有共识一起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
对，合作组一个家庭。
合作组一个家庭、嗯、对。那每个人对婚姻的定义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婚姻需要爱。
对。
齁、哦、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合约。没有爱其实也是可以执行的，
是
很好的。
是。
齁、哦、我们可以带着善良去完成这件事情，不一定要有爱。
哦，奶就讲到合约就可以感受了。譬如说我们公司上的、嗯、公事的上也是这样，你也有可能对这间公司是非常热情非常有爱的、
欸、
可以合作。
对，可以合作。
但是其实没有爱的你
也
是可以合作。
给钱就好了嘛。
知道吗各位可以给我们。
也赢货两讫就好了嘛。
各位干爹干妈。
欸欸欸是就是不一定要爱的，但有爱是更好。
对，
讲实在我们都可以理解，是更好的。
对，
没有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继续进行。
对。
好，那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爱是很重要的，
是，
那你要解约也是可以的。
对。
好，不会因为离婚就代表你不被没有人爱。
双方的共识，对不对？
双方的共识是指，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觉得我是需要爱的，但是对方不这么觉得，那我们两个就会因为这样可以解约。
哎、欸，对啊，
对不对？
哦，可以解约嘛，嗯、哦，就是离婚嘛，哦，就是离婚也其实也是，我觉得在新兴社会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好、哦，那我们一样可以把养育这件事情做好。
做好对、
欸，其实就是我们要摒除被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心理陷阱就是我们、女性呢、在被过度强调爱在她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是。
因此就会衍生出其他的心理陷阱、哦
嗯、
首先包括说就是所谓的消费陷阱。
哦。
当我们整个大环境有了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是。
所以女人就会为了要被爱去做很多努力。
对啊，要讨好我才有就是被肯定啊。
对。哦、就会说啊你要穿这个裙子你才会被爱。好，你要口红要画这个颜色，你才会被爱。
是，
好，甚至说你的鼻子啊怎么样啊，好要高鼻梁啊，还是怎么样？哎、欸，你知道现在流行的鼻子还会扁哎、欸？
啊，真的哦？那我不是还要换？
对啊，
如果我有整的话，我还要换。
对啊，以前流行那个所谓的比较精致小巧的鼻子，
对，
所以那时候整形诊所都会做那种韩式小翘鼻，
对啊，什么金素颜什么那种。
哎、欸，对，然后后来现在风格又换了，现在流行这个叫做自然一点的，就叫妈生鼻。就是感觉还是很挺，但是是比较自然，不会那么精致的
哦。
哎、欸，所以变成说很多人还要去把这个假体拿出来。
哎、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奶就是一直说服我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你知道，我也是觉得可以跟听众分享、嗯，就是其实所有人最关心的都是自己嘛，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会没信心，就是怕别人看到我们觉得我们这样丑。可是其实别人根本就没感觉，
根本不在意啊。
对，
嗯，
只会在意自己漂亮不漂亮，不会在意对方。
对吧？我就想讲嘛，你看团体照的时候，你第一个是看谁？
看自己啊，
看自己啊，谁会看你啊？
其实这个，所以其实这蛮好笑的、欸，
根本没有人在看你、啊。
每个人都担心说我在别人面前看起来会不好看，可是其实大家都只看自己，
大家都只看自己。
对，
好，我们拉回来讲，就是我们在容貌焦虑那一期也有讲，
对，
其实我们对于美的追求
是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基因性嘛，我们的健康嘛，
对对对，
这是天生的，
是，
但是后天很多社会性的影响
是，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被爱的恐惧嘛，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想要被爱，我们就会被
我担心这个我社会上定义的丑，就会没有人爱我，嗯、
对，
对不对？
好，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去追逐这一些，为了被爱，我们就会花了很多的心思跟金钱，
是
在这件事情上头。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啊，真的影响很深嘞、欸。
嗯，
第一个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被爱，没有被爱就是没有被肯定。
嗯、对。
在第二个，你觉得这个是社会上标准的一个美，那我自己没达到这个标准，
嗯，
那所以我找对象可能也不用达到我自己的标准，
嗯、
我会屈就一段关系，因为我不想要感觉自己没有被爱。
对。好，就是这两个东西结合了之后，就是你的被爱这件事情，
对，
被爱的渴望，
对，
在被这些所谓的消费主义绑架了之后，
对。
你就会只有两个方向嘛，
要不我就要花钱整形，
对，
打扮
符合
社会的标准，
所以我才可以值得被爱。
是。
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降低你的标准嘛。
对。
那这两个都不会给自己带来成就感跟幸福。
是。对。
哦、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时间跟金钱放在其他地方，让自己更好，
对，
让自己更有成就、更有力量，
是，
更有学识，更有知识，
是。
那其实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各方面身心灵满足的对象其实才会出现。
对，就是奶舅讲这件事让我想到，就是所谓的过度索求爱会造成什么样的困境、嗯、就是第一个嘛，你就会蒙蔽了双眼，你觉得一定要赶快有人爱我，不然我就是不被肯定的。
对，
加上我知道社会对于美的期待是这样，我自己达不到、嗯、所以我就要降低标准，赶快找一个对象、嗯，
对，会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自己让，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样子，所以让自己的人生活得一团乱。
对，
嗯，
好，如果我们把这个专注力放回自己身上，
对对对，
好，你把自己提升了，
是，
其实那个适合的对象，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没错，
好，甚至那个对象有没有出现，
对，
都没有关系，
没错，就是要把自己活成这么精彩，
对，
对对，
这样子其实就是才能真正摆脱被爱的这件事情，它应该
是
自然而然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嘛，
对，
好，满足我们这个被爱的渴望，
所以会急着找对象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这段关系结束以后，你会急着找下一个关系，不在乎你跟他其实适不适合。嗯，
对，这就是第一个心理陷阱嘛，就是你觉得被爱才是有价值的。
对，
你对于被爱会过度索取、过度恐惧、过度焦虑。
是，
好，那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哎，那你的这个焦虑感被抓住之后呢？
对，
你就会去不断的消费，
对，
从消费当中来去解决你的这个焦虑。
对，
好像仿佛说我们只要
鼻子垫高一点，
买了这个东西，嘿，做了这件事情，
是，
我们就会被爱。
皮肤光滑一点，
对，好，那这是第二个，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情绪羞辱的陷阱。
哦，
好，但我觉得这也源自于我们被爱的需求，
是，
就是我们会觉得女性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对，
但是女性在展现某些情绪的时候呢，就会被打压。
哦，恰北北没人爱，哎，
对，
也是一样的意思，哎，
也是一样的意思，
对，
就是你表达这些情绪是不讨喜的，是不会被爱，
对、啊、哦，你要小心，这女的很强势哦，
哎，
对不对？男生就可以强势，
对，好，包括说，包括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啊，还是当女性展露出她的野心，
对，
她的能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会被打压的，
对，
那打压的方式往往就是告诉你，这样的女生没有人爱，
你这样让男生很有压力哦，
哎、
欸，对不对？
没有人爱，
是
太优秀的女生没人爱，哦，那其实情绪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个自我力量的展现嘛，
是，
我觉得我蛮鼓励大家表达愤怒的，对不对？
对，
是表达愤怒的这个方式
是
有技巧的，
是，
哦，但是表达愤怒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表达你的能量，
对，
哦，但女孩子确实会被。在情绪这个情绪上头会被打压，
是，
就啊，你看我们像男生展现情绪就是很男子气概啦，
对啊，
很 man 啊，
是，
好，那女生的话呢，就是恰北北啦，
对，
姑婆啊，
对，
还有什么
大嗓门算吗？因为我是一个大嗓门，
对
吗？
泼
妇骂
街，
对，我只讲比较大声而已，然后人家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凶？你这泼妇骂街，对不对？个性很急躁什么的，
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羞辱嘛。
是。
那我觉得女生如果在事业上去展露出野心的话呢，
是，
其实这个时候也会被羞辱。
是。
反过头来说，这是我们男生集体意识里头对于女性力量的一种恐惧。
我在上一集讲那个我们食欲嘛，食、
嗯。
营养教育这件事情上，我有提到过嘛？因为我类似我的主管，他是一个男性，
嗯，
那我也觉得我的果，譬如说，如果我的果断跟明确的回复，他也会感受到压力，
嗯，
譬如因为他的问题，你听他开头你就知道他想问什么了，
嗯，
我可以直接，我就觉得你这样太没效率，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不行的，
嗯，
你一定要比较温柔、婉约一点的回答他，以及听完他所有的问题，
嗯，嗯嗯
对不对？就是女性有效率的。果断的讲出一些话，
嗯，
是让男生有压力的，不被认同的。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男性对于这个社会分工的恐惧，他会觉得我男生就是应该要比女生强。
对，
但其实是不一定的。
是，
哦，就是我们害怕女性的能量哦比男生强。
对，
所以就会产生这些所谓的情绪羞辱。
哎，换个角度想，其实辛苦的是男性哎。
对啊，
因为他就是整天提心吊胆，觉得人家不要比我强。
对啊，
对不对？
哦，我们常常那个时候我就讲了嘛，这个叫是所谓的男性说教。
是，
可是其实男性说教是 男生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背后其实是他的不自信。
对，就是他觉得你比他强了，所以他才需要用说教的方式去维持住他的自尊，可怜的自尊。
哦、对呀、啊，
对，
是。
那你觉得有没有女性说教？
应该也有吧。
对。
嗨，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喽。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是，
hey， 就是女性说教通常会比较隐性一点，因为现在社会的女性表现就是女生要比较弱嘛。
是，
所以通常女性说教不会出现在这个女生身上，
是，
而是她身边的其他女性会帮忙一起说教。
哦，你的意思是说女生自己看不惯女生这个样子？
不是，女生看不惯男生这个样子，但是女生因为要示弱，
对，
她的社会标签是弱的，
是，
所以她不会去做说教的这个人。
哦、oh, ，
女性说教往往会透过第三者，别的女性来对这个男生进行说教。
哦、oh, ，需要我的朋友来帮我那个
帮、欸、你出气，
站家。
对
对
对，你这样算不算男人啊？这、oh, 就是一种女性说教啊。
对啊，干嘛什么叫算男人？
对啊，你会不会照顾人啊？
嗯 嗯，
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让你女友自己去医院？
哦、oh, 欸，是是是，
这就是女性说教啊。
哦、oh, ，理解理解。然后，但是我们又不允许女生自己说出这样的需求，所以你就会叫你朋友来帮你跟
他。女生说出这个需求就强势了。
我觉得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去看医生。
对。哦，所以女生婉转，
对，
又是女性标签。
而且女性不被允许这样，所以她自己也会非常的迂回。她说：“你看，连我朋友都这样觉得，明明就你自己觉得，你就自己讲就好了嘛，
对
不对？”
对，所以我们鼓励女生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是是，
这个当然是需要一点沟通技巧，
是。
但是在就算是没有技巧的，我觉得也都是应该要被允许的。
是。
好，那这是情绪嘛？
对。
再来是女生也会情绪羞辱，就是我们也都会把女性贴上情绪化的标签。
嗯，对。
好，其实这是心理学情绪羞辱的延伸。
是是是。
但因为确实啊，好，女生因为比较擅长社交，所以她们对于情绪是比较敏感的。
对。
那她也会比较敏锐。
是。
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对情绪一直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对。
我们就是情绪化的人可能比较不适合某些工作，比如说数理化，我们都觉得这个是
比较
理
性一点
的。
对
不对？甚至还有一个我忘记是谁了，反正是一个蛮知名的男性政治家，就说千万不能让女性当总统。
哦，
对。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
现在听起来就很讽刺，对不
对？
对。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台湾自己都有女性的领导人啊。
对对对。
他就说如果让女性当领导人的话，保证很快就世界大战了。
哦，就觉得女生都很情绪化。
就是在讽刺女生的情绪化。
是。
但是以前都是男生领导人的时候，战争也没少打
啊。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种标签，比如说女生比较，对，比较情绪表现出情绪的时候，你就说她情绪化。
嗯。
可男生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人有那种暴力，或是会觉得他是 man 的。
嗯。
对不对？就是不好一点的讲法，说他有点暴力倾向。
对。
有点暴力，语言暴力的部分嘛。可是会就会说女生是情绪化。
嗯。
就是暗指他是不理性的。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情绪羞辱嘛，
是，
我们就会觉得女性展现情绪就是不被允许的，
没错，
就是情绪化，
对，
男生就是比较强势，是力量的展现，
是，
这就是第三个陷阱。
对，
那我觉得第四个陷阱呢，就跟母亲更相关了，就是我们会把女性的生理功能跟她的社会功能去挂钩。
哦，这个妈妈们真的一定会很有感受欸。
对。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天性。
对。
生育的这个本能。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女性的身体我们女性没有。就女性的身体它是有生育功能的嘛。
对。
那我们就会默认呢，育儿是女性需要主动承担的事情。
对。这是你的责任。
对。
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责任。
才可以让婴儿健康的
诞生。
成长。诞生
就会觉得养育子女是母亲的天
职，天
职
对
对、
哦、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哦。早在1960年代啊、哦、就有很多学者就发现了，其实婴儿需要的是稳定且持续的照顾者。
哦，
这个角色是不是母亲其实没有关系。那个时候学界其实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实了，就是不一定要是母亲来担任这个养育的角色，
是
可以是长辈，
是
可以是，当然也可以是男性。
嗯，
可以是父亲，
对，
也可以是专业的保姆，
保姆，
保姆，
嗯，
孩子都是可以身心健康的长大的，
只要是固定稳定的对象是吗？
对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所以那个时候经济大萧条，工作机会本来就不多了，他们希望把女性回归家庭，把工作机会让给男性。
哎、欸，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女性政治家，因为那时候以大部分政治家是男性嘛，
也是男性，对，
哎、欸，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大一个阴谋哎。你看又要女生牺牲了，确实需要有人牺牲啊，就是在那个经济状况下。
对，所以我说这个牺牲感从何而来
哦，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
所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是、
这个研究的共识就被埋没在时代背景里头了。
没有广为宣传。
对。
嗯。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要由母亲来完成的。
是。
父亲其实也可以。
是。
然后我们在潜意识当中把养育跟女性结合起来绑定在一起之后，其实就很多时情况下去影响了女性的自我发展。
这真的是对女生一个很大的陷阱。刚好也有一些是让女生自己也加注在自己身上，说这个就是你的天职。毕竟因为我们生完小孩以后，刚好可以自然就可以哺育小孩，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确实也就变成在承担在妈妈的身上，女性的身上了。
洛瑞妈说的没错。最可怕的是女性自己也接受了这个默认选项。
是。
但我觉得要强调的是女性是有选择权的。
对，没错。
当你讲享受母职，
是
你就去做。
对。
就是你就不会有牺牲感嘛。
对。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其实现代社会女性是有这个选择权的。
是。
第一，我们的社会资源比较丰沛，不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了。
对。
以前我们为了要让男性有工作，女生就照回归家庭。
对。
但是现在社会上其实男女都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
是。
甚至女性也不会表现得比较差。
对。
好。所以当你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追求的时候，
是。
母职不会是你的阻碍。
我觉得要公平一点讲，确实女生还是在求职的上面是比较劣势的啦。老板就会先问你有没有结婚了、要不要生小孩啊，他连这种事都可以大方问你。因为你会请产假，你会请孕假之类的，有可能。所以你要去追求你的事业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你还是有选择，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母职羞辱啊。
是是是是是，对，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是他就是会觉得你们就是要负责这件事情啊。
对。
但是不一定的啦、
是。
所以我们要从消除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要从源头，我们要把这个标签拿掉嘛。
是。
就女性也要从自己开始有意识。
对。
就养育这件事情是双方都可以去做的，都可以去付出的。
是。
那不是妈妈单一的责任。
对。
在第二个，女性自己也要知道自己是有选择权的、
是，就算我出去工作的薪水没有保姆多，我也可以选择要去工作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是，对，没错
啊。那我
这个责任是双方的，
双方的。
嗯，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共识？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个集体共识之后，
是，
其实政府就会去在这一方面去想办法帮助嘛。
更友善的育儿环境耶。
对
对
对，比如说有没有办法可以让
公托更多、其实就没有这样的负担
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了。对对
对。
对
不对？其实像很多是欧洲的国家，他们对于这个女性福利比较良性平等比较注重的，他们就有很多这些福利嘛。
对。
比如他们会规定某个规模以上的公司就一定要有
多少女性
育儿室。
哦。
根本不用强制规定说公司有多少女性。
是，
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弄得是比较轻松的，自然而然女性就会流入到职场当中了
嘛。你觉得来就以后也可以去参选啊？我觉得那个政策很好，就是男生要强迫请孕假，那公司就不会支持男生的嘛。
这也不是我，就是人家欧美都已经这么做了、
也对啦，我有看过那种很特别、就是反而女生生完就去上班，但是她老
公
想
要
在家
里工作的、
在家里顾小孩，
不请啊，
对
对, 对，就是福利，就是
但是这就是制度问题啊。我们不让男生这样做的话，就不。
对，那源头是什么？源头其实就是这个观念的问题嘛。
对对对，
我们就觉得这是女生做的事情嘛，
是，
所以就算给你这个假，制度上这么设置，
对啊，我们男生可以请孕假啊，
对啊，但男生也不会请、
对啊，不会请，
对不对？
对，
所以源头上我们就是要先摆脱这个，
是，
其实这个不是跟母生女生绑定的，
对，
育儿是男女双方都可以同时拥有的。责任跟权利
是是，
这也是男生的权利啊，
没错，
男生也想回家带小孩啊。
是，我想的都是因为感动要哭了，你要看到小孩的进步，对不
对？ 带弟弟多可爱啊！
是，奶就有享受到这个部分，
对啊，我很享受啊，对这个过程，嗯，好，这是第四个生理陷阱，就是将女性的生育功能跟社会功能进行挂钩，进行绑定。
对，刚刚我们会生小孩，就觉得说这是你的责任，其实没有，是双方的责任。
是，嗯，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到了哦，其实这个是心理陷阱，就是所谓的这些男女的标签哦。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标签这件事情，
对，
但我觉得讨论的还不够。
是，
原先我们发现，你就算我们自己对肉圆跟弟弟
是
可能尽量的不要有社会标签，
对，
但你会发现，从他上学之后，从他接触了媒体之后，
对，
你就很难去维持他这种男女平等的这种观念，
是。
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是有这些标签的，它就是躲不掉。
对啊，
我们人就是群居动物嘛。
是，
所以你会发现小时候其实肉圆是打扮也都是很中性的。
对，公主梦没有，
没有，对不对？
我们没有这样子。
他在三岁之前，他其实是打扮很中性，穿着裤子。为什么？因为行动方便嘛。
对啊，
小朋友活动量多大呀？你让他穿着裙子，
对，
他自己不方便之外，我们也觉得不太安心。
对啊，
对，然后露出腿来，他这样跌倒什么的，被蚊子叮。
对，
穿裤子多方便、啊。
对，跌倒也会更严重。
对啊，嗯。可是你看，自从他上学了之后，你不觉得有更严重吗？
有啊。没错啊，要裙子，要公主啊，对啊，就是自己把自己女性标签化耶，嗯嗯，很明显。当然，我讲这会有点心虚啊，就是瑞妈自己对小孩确实外表，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平等的，嗯，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呵护女性。
比如说，
就是弟弟跌倒有疤没关系啊，可是肉圆跌倒有疤就很担心啊。弟弟脸上被蚊子叮无所谓啊，可是肉圆就是担心完了，这个要是色素沉淀黑黑一块，不是很糗吗？
那、啊、这个消掉也很容易啊，现在的技术、
啊、是没错，但是我意思说、嗯、我其实就算这样，我心里还是会有这个部分对女生的疼爱啊、嗯，对啊，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表现嘛，
对，没错，
对不对？
是、
哦，但是其实这些东西男女之间的差异呢，还是在强调哦，
对，
在现在的学界发现
是
男女之间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小的哦。因为我们以前都很多研究都发现男女大不同嘛，
对啊，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对，
哦，那有人讲说男女的大脑结构也不一样，
是，
但是其实现代科学进步一点的研究都发现，这些都是后天影响导致的。
哦，难怪现在连性别也不是说男性女性，其实是很多元的。
对啊，对对，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大脑啊，其实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发育跟塑形的，
是，
你多接触什么，它就会长成擅长的那个东西的样子。
诶，对耶，大脑也在成长啊，从刚出生到长大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以前认为男女的不同，
是，
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这些社会刻板印象。
是，
比如说啊，我们觉得啊，男生就是擅长数理化啦，然后后来研究发现说，诶，男生大脑在空间那一块确实发育的比较发达。
对，
啊，为什么？所以我们就让他承受比较多的数理化跟空间的训练嘛，
就女生不会开车啊，男生的方向感比较好啊，
对，
都有这种想法。
这些刻板印象其实都是后天造成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社会文化以及他又在发育嘛，所以这个过程导致加大了这个差距。可是其实在本质上，男生女生的差距是非常小的。
真的吗？这是有研究证实的吗？
对，研究证实的。
哦，差距是指脑袋的各个区域擅长的部分，
对，
跟身体素质也都是吗？
身体素质的研究也是，就是我们会觉得男生体格力量就会比女生好，
对，
好，其实我们在那一期运动那一期的时候没有讲到，
是，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允许男生动嘞、
欸，哎、欸，对，就像我自己刚才自打嘴巴讲的嘛，就是我怕肉圆跌倒啊，就会特别呵护他、啊，对不 对,
对？
男生随便他爬高爬低。跌倒说，你知道这样会跌倒咯，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男女之间在力量上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
我现在想想觉得很可怕欸。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就像刚刚来就讲的，从196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经济萧条、嗯、所以我们决定让女性在家、嗯。那我们本来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对于男女的培育方式就不一样啊。
对啊。
所以研究出来就越来越不一样，我们就说噢、哦、男女大不同。嗯。其实是从养育的方式就开始不一样了。
对。包括像力量这件事情啊，
是，
我们也都会觉得男生的力气就比女生大，
不是吗？
其实研究发现只是缺少锻炼而已。哦，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说呢，如果我们让男女老少
是
不同年龄层的人跟不同性别的人做相同程度的锻炼，
是
其实我们肌肉增长的幅度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哦，不止性别，年纪
也
都是一样。
对，
哎，我觉得是很振奋人心的，表示老了也可以训练呢。
对，我们一直都以为男生锻炼你就比较容易长肌肉，女生不容易，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男女长肌肉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但他们跨度要一样，就是高度一样，他们可以训练成力量是一样大的。
哦，对，因为力量大小这件事情其实跟你本身的体重也有关系。
对啊，对啊，
嘿，跟你的体格也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很多比赛它要限制体重
啊，量级的
量级分量级，因为这个量级的差距造成的优势是很大的，
是，
所以他们会限制你的公斤数，所以两个男女在同等体重的状况下，力量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哎、欸，因为若文妈是营养师，我特别想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你说男女老少嘛，我觉得真的就是老了也不要放弃锻炼这件事情。
没错，
肌肉既然长得是可以是一样多的、欸，因为肌肉真的很影响到你未来老后生健康的生活，
对，
就是还是要多锻炼。
没错，
题外话一下，
题外话一下，好，所以男女在力量上是很接近的，可是我们就是会有男强女弱的这个刻板印象。
我承认从锻炼就不一样啦。
对啊，
没错。
从不要说锻炼，从生活上就不一样。
对对，是生活的部分。
对，所以大脑是后天养成的。
对。
体格也是可以后天养成的。
诶，奶舅讲这个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们实验室证实没错嘛，同样的身高体重，你用同样的训练，你肌肉长的幅度是一样。但是我们确实真的就是会看到男生的那个肌肉那个倒三角形，可是女生是练不出那个样子的啊。
那个是幸存者偏差。
哦哦，
为什么？
哦，你这个是大数据平均起来的结果。
对，然后再来是第一个锻炼的男生多，
对，
所以练成量的男生
也 多,
也多，
所以我们在路上看到这样，
你的印象就比较深刻。
真的吗？
但是女生练成这样的有没有？其实是有的，
可是没那么大，没办法练那么大吧？
练那么大的也是有。
哦，好吧，啊、我们可能也不敢看。
对，你就是觉得不符合你的审美。
对 对, 对，
所以还是有，是女生是做得到的。
哦、有，我现在好像有闪过这样的，
有闪过这样的影片，对
对 对, 对。
但是老实说、哦，男生要练成那样的话，诶、
欸，其实也不是自然的啦，
也是不是自然的，嗯、对，
理解理解、啊
嗯。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在自然状态下，我们讲不自，不要讲不自然的呢，
就是对，就是奶就讲了嘛，就是给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是男生才能练成这样，女生是不行的。可是其实这也是社会的束缚，对不对？
女生是有练成这样的，
是，
只是第一个，她就比较不会被大众接受，
对啊，觉得他有病吧、
欸？觉得你看到的就比较少，
是是是，
所以是可以的。
哦，对对对，
所以男女之间其实是根本没有天生的差距的，
哦，
都是后天社会文化的影响，包含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束缚住女性的这些心理陷阱，
是
去造成这些差距的。
对，
那为什么身为男性的奶就在这边大声疾呼嘞？
对啊，
因为其实这些心理陷阱不止束缚住女性。同时也会束缚住男性、
哦、
我们生物的本能就是要繁衍生存跟繁衍，但我们生存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了，
对，
所以我们就是繁衍，那要繁衍下一代，男女就没办法，就是连绑定在一起，
对，
所以你们这些心理陷阱束缚住女性的同时其实也束缚住男性，
男生就该养家，
对，
因为女生要顾小孩。
好，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看好了，
是，
就是女生被强调
被爱，
对，那男性就被强调要爱女生，
呵护
女生，对，
要想一堆招，
一堆网络上一堆
对
情感导师都在告诉男生要怎么样爱女生，
是，
对，
好可怕啊！月经来要买红豆汤什么的，我又不想吃，
要怎么对女生好？
对，
好、哦，就是啊，不能说女生不舒服，不能叫她喝温开水，为什么？就喝温开水就真的有效啊？
哦，或者说你还要阻止他喝冰的，要帮他泡个热的。
对，要怎么样对女生好
啊？而且我觉得那种晚上啊，一定要送女生回家，这我也觉得很烦。
我觉得好累哦。
对对。
好，我觉得好累哦。
是，
就是这些不是应该女生要学会照顾自己吗？
哎、欸，可是我是不是觉得应该就是有点攻击？但是我就看很多韩剧都有这种暗示性的东西，
嗯、
就看你会觉得哇好帅干嘛？可是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在中国，你一定觉得他很烦。
对对啊，
对
啊，其实也是文化影响啊，霸道总裁啊、嗯，
是是是是，
我就是没有那么霸道啊，
哦、对啊，
对对，
所以哦，当我们逼女生活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同时其实你也束缚成男性要活成这个样子了。
对，对，那第二点嘛，
嗯、
消费陷阱，
对，
这个陷阱不止 困住女生啊，
来就很有感，
对不对？对，我们也会被要求，男性也会被要求要买这些东西送给女孩子，
是
才是爱你的表现。
对，
女生才可以得到被爱的感觉。
对，也是跟第一点挂钩的嘛，就是要这些东西展现你的美，然后证明你的爱。
对，
对不对？
那女性会有一些情绪羞辱，比如说不能表达愤怒，
对，
然后。或不能表达你的野心，
对，
但男生就会被要求要表达愤怒跟表达
野
心，野
心要有野心，对对 对，
太温柔、太温和、太儒雅的男生就会被取笑，
对，
好，甚至像最近爆红的那个阿汉，
对，
他就有说啊，他在学生时代的话其实很痛苦，
对，
因为他就喜欢这些，
对，
比较
他也是比较温柔一点，
温柔一点，对，他就喜欢这些女性化的活动。
哎、欸，他扮的是不是几乎都是女生角色比较多？
女生角色比较多，对。哦、他所以当他的国中时代、学生时代，男生下课出去打球，
对，
女生就窝在一起
对
做一些女生的事情。那就是因为他是男生，但是又喜欢女性的这个活动，
是，
所以导致他有点格格不入。
嗯，对啦，我们现在可能好一点的啦。等于阿汉等于是在过去有十年前的嘛？
对
对
对对 对。
如果没有看的，可以去。就是搜一下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
真的还蛮可爱的，
他蛮会选女性角色的。好，那再来是当母职被绑定了之后，
对，
其实也剥夺了男性去养育的
权利。对
对啊，
没错、
哦。就像我们在社会上，我也想要请假回家照顾小孩啊，
对
对不对？或者是说啊，今天我老婆赚的钱比我多，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都是会受到社会的羞辱的。
是，
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两性平权就是这样嘛。当我们在解放女性这些心理陷阱的时候，其实我们男性也从此在当中去解放出来。
是，对，男性压力有多大，对不对？
对啊，
养家的责任
是，好、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男女是绑定在一起的，
是
不能单纯讲女权或讲男权，而是应该要平等去看待，因为我们就是解放对方的同时，自己其实也会解放，
是不可能独好欸齁，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来就提这件事情以后，我也才想到，我本来想的是说我养一个女儿，我不想要肉圆被社会这样的东西束缚住，其实从我自己就要开始把这些束缚脱开，更自由、更奔放的发展。但奶就这样提醒我，反而发现说，不只是肉圆欸，肉圆弟弟也是一样欸，对不对？
对啊。
当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子把这个束缚抛开以后，男生跟女生一样都是获利的那一方。
是啊、哦，就是我觉得未来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可能不分男女的，
是
男生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对。
女生也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是，
只要你想要，其实没有任何的标签可以阻止你去得到，
是，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对，那这是奶舅一开始很小的时候送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还没有听懂、啊，对，
现在有没有懂一点了？
有，
年过四十要懂一点了，
是，
近四十，
对，
好，那我们在这个母亲节，虽然已经过去了，
对，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议题
是、
可能会稍微有点需要思考一下，
对、
甚至可能会冲击很多人原本的观念，
對，本来就觉得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是不是
本来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
是、
但我觉得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议题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吧，
对、
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已经悟到了，
对啊，肉圆妈也是会呵护肉圆的
对，我们也都还在这个里面，但我觉得当大家越能够去思考这些所谓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的时候，
是
我觉得社会才会有所改变，
没错、
我们才可以从男女都可以从这些枷锁、这些标签当中挣脱出来，去真正的发展自己。
是，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些标签是可能十年前造成的，
对，
可是我们小孩。我们的孩子未来要面对的是十年后的社会，
十几对，十年、二十年后的社会呢？
对、那他们如果带着这些旧时代的标签，其实是会比较辛苦的，
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呢、
对啊，
展现真正的自己。
嘿，所以从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时机点去有这些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我们自己解脱，也会带着小孩一起。
解脱
对、
好，那以上的节目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
是，
不管你是用哪一个平台收听的呢，记得追踪加订阅，才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更新哦。
好，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还有 Spotify 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哎，那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还有一个赞助的链接。
对，
哎，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呢，好，按一下那个链接，50块、100块，请我跟肉圆妈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节目经营下去。
是，那我们现在社群平台也开通了，有这个FB 的是肉圆成长记录、然后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里面会有一些讯息，也可以更快更及时的跟我们做互动、
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这个肉圆成长记录，
还有 IG 的
肉圆妈的育儿日记。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节目啦，到这边要段落咯，
拜拜
拜拜。